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现在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个基督论，还有基督的身体在圣餐同在这方面的圣餐观。首先基督论呢，让我读一读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八章，论中保基督，这里有七段。第一段，神按他永远的旨意喜悦选定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做神人之间的中保，做先知、祭司、君王、教会的元首和救主，承受万有，审判世界。神从万古之先就将一群百姓赐给他作为后裔，并且到了时候借着他，就是借着基督呢的救赎、蒙召、称义、成圣的荣耀。二，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正是永恒的神与父同之同等的。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取了人性，取了人性啊，并且有人性一切基本的性质，共通的软弱只是无罪。借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承孕，有他玛利亚的本质，所以在耶稣里面是两个完整的、无缺的，而且是相异的，就不同的性质，就是神性和人性，不可分的结合于一个位格里，没有转化，不是神转成人，人转成神，没有合成混合。这个位格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却是一位基督，一位基督，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三，主耶稣的人性如此与神性连结，就借着圣灵成圣，借圣灵成圣，受圣灵高莫，没有限量，在他里面积蓄了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就是在基督里啊，积蓄了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父就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为了使他可以既然圣洁无恶无玷污，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有充分的装备得以执行中保和保证人的职分啊。耶稣基督的这一切的圣洁恩典真理是为了他执行中保的工作的，这个职分不是他自取的，乃是蒙父所召，父把一切的权柄和审判交在他手中，并且命令他执行。在这段的他呢，改革中翻译是那个他，写神的那个他，又括弧人的那个他，很有意思的，在讲你记得神人二性。四，主耶稣极其乐意的担任这个职分，为了执行这个职分呢，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并且完全的成全了律法，在他的灵魂里直接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在他的身体中受了极疼痛的苦楚，被钉、受死、被埋葬，暂时处于死权之下，但未见朽坏。第三天带着受苦时的那个身体从死里复活，又带着这个身体升入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且要在世界的末了再来审判死人和天使。这里一直都是在讲神人二性的一位格基督的。五，主耶稣凭自己完全的顺服和牺牲，借着永远的灵一次献上给神，完全满足父神的公义，不但付出代价使父所赐给他的人得以和好，也使他们得以承受天国永远的基业。六，救赎之功虽然未在基督成肉身之前实际完成，但是救赎的功劳效果一处，却从创世以来借着那些应许预表祭物继续的传给神在历世历代所拣选的人的。他借着这些的应许预表祭物显明他就是那个击破蛇头的女人后裔， 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基督。一方面是女人的后裔，一方面呢，这是这位神在旧约时期他的救赎之功就已经给这些神所选的人的。七，基督按照他的神人二性，是按照他的神人二性来执行中保的职分的。耶稣是神人二性的做我们的救主的，以格性做其合宜的事，按照神性做合宜神性的事，按照人性做合宜人性的事。但由于基督的位格的一致性，它是一个位格，所以呢，在圣经中他这个本性合宜的事有时也被归到另一个本性所显的位格，就是神借着他血买赎等等啊，神为我们舍命。我再读最后那句啊，在圣经中他这个本性合一的事有时也归到另一个本性所显的位格，耶稣基督。八，最后的，基督对那些他所买赎的人就真实的有效的将这个救赎施行与他们，传达给他们，就是基督救了这些人，不仅仅是把得救的可能给我们的，是救了我们，为他们代求，借圣道将救恩的奥秘启示给他们，借着他的灵有效的劝勉他们相信而顺服。我们相信顺服是神劝勉，圣灵感动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才有能力信的。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啊，他的道他的灵管理他们的心，借着他的全能全智胜过他们一切的仇敌，并且所有的方式与他奇妙莫测的旨意相合的基督论。现在我们来解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不在这里，在天上，所以呢，在圣餐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与我们同在，没有错，这个跟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这方面是一致的。我们福音派很多都是词运理的，所以我们并不相信基督与我们同在，也不理睬，也不讨论。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在圣餐里面我们纪念主从下而上，不会想从上而下神在做什么事的，这词运理的这一派，就是圣餐就是我们纪念主的死。那天主教路德宗跟改革宗当然相信我们在圣餐里面是纪念主的死，没有人反对这方面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在吗？神有在做事吗？我们相信呢，加尔文相信呢，基督是真真实实喂养我们的。哦，还有一点，就是词运理这派呢，不会去想基督是不是喂养我们。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就说基督在，基督喂养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滋润我们的灵魂。好，怎么样喂养呢？怎么在呢？好，天主教跟路德宗就说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同在，用他的身体喂养我们的。改革宗说不是，加尔文说不是的，基督身体不在，他的人性在天上，他的人性的灵魂身体都在天上，所以耶稣基督身体不在，但是的确是整个耶稣基督这个位格来喂养我们的，是借着圣灵和圣道在，借着圣灵和圣道喂养我们，真真实实的喂养我们，真真实实是基督，真真实实是喂养我们。天主教跟路德宗就说不是的，耶稣就是用他的身体喂养我们。天主教就说变质，饼变成基督的身体，酒变成基督的血。路德呢就不同意，但是呢他说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啊，所以他的身体也是无所不在咯。他的身体无所不在的话，他身体在哪里呢？在饼，饼变成基督身体里面，不是饼是饼，但是基督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耶稣基督在饼的左边右边上面下面中间旁边都在，包括在饼里面，但是这个饼还是饼，因为基督的身体无所不在。加尔文说不是的，基督身体在天上。天主教说饼变成基督身体，路德说基督身体是充满着整个宇宙，加尔文说不是，基督身体在天上，但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喂养我们。所以呢，加尔文这边说基督的同在是灵的同在，天主教跟路德宗是说基督的同在是 bodily， 是身体的同在。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争辩甚至为战争就是讲这个，基督在圣餐同在吗？同在的是肉体同在还是灵的同在？假如是肉体的，是怎么样的同在？那圣公会呢，就是在天主教跟路德宗之间，有的偏变质，有的偏同质，官方的立场应该是同质的，但是有些很爱天主教的偏过来变质， 一两个礼拜前我在香港呢，跟师母去圣公会做礼拜。那这个圣公会呢是传统的，我们以前去圣安德烈是福音派的圣公会呢，所有礼仪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很失望，我就是要去参观一个有礼仪的圣公会。这一堂崇拜八点钟呢，只有十个人在一个角落那里坐。那个牧师很巧妙的解释，刚好那天是圣体纪念日 Corpus Christi Day， 就是讲圣餐。他就说圣公会呢是任凭人的良心去决定的，所以到圣餐的时候呢，当他讲到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呢，好像用电风琴还是什么呢，就敲了钟三下，咚咚咚，然后基督说啊，你们喝我这杯为了纪念我，就咚咚咚三下。那有一点让人联想到天主教讲到变体的时候摇香炉，他没有摇香炉，但是咚了三下，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中古时期的礼仪里面呢，这个饼变成圣体也好，不变也好，他让你选择去解释，是他应许他在呢，还是这个饼变成基督身体，他没有说。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下面的，从第118页开始 2.15.1，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道成肉身就是要做我们的中保，他要做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先知、祭司、君王，那这个是加尔文所提出来的很有创意的一个的观念，在神学历史上是他创始的。120 2.15.2，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那先知和君王和祭司呢都是用油被膏的，耶稣不是，耶稣这位先知呢是由圣灵所膏的，是为了整个教会，为了后来教会的传道事工。然后呢，既然旧约所期待的那一位伟大的先知耶稣已经来了，所以旧约的先知的工作呢，预言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就结束了。还有，既然耶稣基督是先知，所有的智慧知识都隐藏在他里面，所以在基督以外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真正的知识。122页 2.15.3，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先知，也是君王。那在这里呢，加尔文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做王的五个特征。第一，他的国度，他的王权是属灵的。二，有效的，就是真的统治人的。三，是有权势的， forceful， 有能力的。四，是永远的。五，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这五方面啊，下面他就解释了。所以呢，既然他的王权是永恒的，所以呢教会也是永恒的，每一位基督徒是永恒的，就是在基督的权势之下，教会和我们个人呢，身为基督的子民都是永恒的。那到了123页，英文这段呢，就是说既然耶稣基督的王权是那么的大能有力，永恒稳固，所以就是给我们基督徒跟教会感觉到安稳有盼望，因为基督是主。我记得我的好朋友同学周公和牧师呢，在我们大学时期团契祷告会的时候，有的时候讲到一些难题啊，困难的情况，他就说神还是在宝座上，神还是在宝座上，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耶稣基督仍然是主，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124-125， 2.15.4， 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王权呢是大有能力的，是有用的，而这个有用有好处呢，就是讲到天上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呢就要为了我们天上的得胜而满足，人生最宝贵的就是天上的事。因为神的果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平安，在圣灵里的喜乐，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126 2.15.5，耶稣基督的王权不单是永恒的、有效的、大能有力的，是属灵的，是属灵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被圣灵所膏的，而且从他受洗一直，他是充满着圣灵的，充满着圣灵，他是充满圣灵，而父借着他统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度、天国呢，是父子灵都有份的，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父子灵有份的，父借着子统治他的子民，灵赐基督能力 耶稣基督完全被圣灵充满的。128 2.15.6 耶稣基督不单是君王也是祭司，那我们都很知道的，他的工作就是使人和神和好，还有使神和人和好。这个工作呢，是因为他献上他自己。耶稣基督又是祭司又是祭物。这里呢，他也在第二段的结束呢，说天主教是错的，因为他们认为弥撒就是再一次的献上基督。不是的，基督已经一次献上自己了。130页 2.16.2 耶稣基督完全成全了救赎主的工作，为我们带来救恩，使我们感激神在爱里面的作为。我们要体会神的愤怒，才懂得体会神在基督里爱我们所做的。但是呢，132页 2.16.3 还有 2.16.4 因为神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不是基督为我们赎罪所以神爱我们。基督赎罪十字架上死了，133页显明神的爱，但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的工作是来自神的拣选的爱，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并不建立神的爱，只是显明神的爱。好了，下面呢134-35 2.16.5 呢，这里讲完了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好，这位先知祭司君王来做什么的呢？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整个救赎的计划归纳起来，用一个字就是顺服。那这个很有趣的，顺服很有意思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是因为他顺服父。自由派所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榜样讲的不够，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父神，遵行神的律法，成全神的律法。所以这两方面呢，可以说说耶稣基督正面和负面，积极跟消极的顺服。他过了无罪的一生，这个叫做正面的顺服。然后呢，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顺服承受惩罚，这叫负面的顺服。用顺服来归纳，为什么？因为亚当，第一位亚当，他的整个的反叛就是因为他不顺服。但是因为一人的义行，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的成为义人，的称为义，而且的永远的生命，而且在永远的生命中作王。139页 2.17.1 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呢，他就为我们赚来功劳或者义。那我们罪人是没有功劳没有义可以献给神的，但是耶稣基督从来就是公义圣洁的。不过具体的，他经过了道成肉身一生死复活呢，他在神面前赚得了这个公义，父神称他为义，所以他把他的功劳归算给所有在他里面的，也就是真正信他的人。顺服带来的是父神的喜悦，父神的称义。所以说基督有功劳是完全对的，说我们有功劳是完全错的。人是完全没有功劳，但是功劳存在的是在基督里。所以说神的工作是神的约是借着行为得救是对的，就是基督的行为。在约里面神所要求的行为，耶稣基督完全的做完了，完全的成全。这个加尔文的基督论和他的卷二呢，就到了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一切，是功劳是义，父神喜悦。然后呢，到了卷三的时候呢，加尔文就讲耶稣基督所成全的顺服带来的功劳是怎么样由圣灵施行给我们的。在卷三呢，加尔文的这个救赎秩序，就是圣灵怎么工作呢，跟我们今天的编排有一点不一样，我先预告一下。他先讲的是信和称义，我先讲呼召信和称义，然后才讲悔改和重生的。那是因为加尔文对重生的定义跟我们今天所用的不一样。今天改革中所讲的重生，呼召重生，就是神的道临到我们，神的灵改变我们里面，叫呼召重生。然后呢，我们信悔改的称为义等等。加尔文不是这样排的，信就称义了，因为我们信是需要知道，不是盲从的，特别当时对付天主教那种盲从盲目的信。那信称义了，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悔改或者重生的生活。他对悔改重生这些词的定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生。简单的说，加尔文所说的重生是指我们今天重生的后果，我们所讲的重生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圣灵改变我们是讲开始，加尔文是讲后面接续的过程。同一个字，你说合乎圣经吗？合乎的，因为重生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这样用的，耶稣说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复兴那个字就重生，所以是指改变。所以呢说重生是指后面重生那一段，悔改是指后面那一段，也是对的。加尔文比我们这样用词更智慧吗？还是我们更智慧？这个是巴克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问的问题，没有回答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